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室外桃园，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小贝，你比我小个十来岁啊！哎，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些事情，就是在美国啊，这个滑板运动啊，就两个轱辘一块板，小孩站在上面跑的。这滑板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滑板场地、滑板公园呢，所以这些小孩呢，他们就到处找啊，可以练习、可以冒险的地方啊，从这个图书馆的阶梯啊，到干涸的下水道的大水沟啊。或者是人行道，它还不要平平的，有一块这种凸起来的那是最好，有斜坡有障碍，哎，那他们就来了，他的滑板就来了，
嗯，
带着他的滑板冲冲冲上上下下。那我们今天还是需要继续讲这些影响近代中国非常深的国际共产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一方面他们在欧洲被赶了，
嗯，
到处都监察他们，因为他们制造相当多的问题。除了欧洲、美国啊，甚至中南美、印度啊、南非啊、东南亚、日本更不用讲了，大家都赶他们。
他美国也都去啊，他们顺便搞革命，顺便环游世界这样的。
哎，我手上有个表，我找出来，我看看，我可以马上念给你听。就是在1930年代，德国两次革命，1921、1923，英国煤矿罢工，1925、1926，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间谍案，法国黑海政变1920、1933间谍事件，静坐大罢工1936，丹麦1935年发现丹麦是策动德国革命的基地，奥地利1936年逮捕苏俄来的军事情报人员，西班牙1937、1938在政府里面窝藏了那苏俄来的国际共产党 ，Netherlands 荷兰所属的东印度群岛。1933，海上政变，智利1932，舰队叛乱，巴西1935年11月革命，美国1926新泽西州罢工，1934纽约、旧金山罢工，1931在巴拿马还美国好几起的间谍案，这个够长了吧？他们的第三共产国际从1919年开始啊，几年之间，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到了1930年，全世界啊，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有他们的组织。而这些组织效忠的第一个对象不是他所在的国家，而是国际共产党。这个就是前几次节目我们引过丘吉尔所说的，最近这些世界的动乱源头都是这些所谓的国际人士，而这些国际的人士再讲清楚一点，其实就是国际的犹太小子。那他们觉得哪个地方最好玩，可以作为他们的滑板操场哈？中国是最好搞的一块地方，
因为人民很和善。
这有好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上海的特殊环境，是个温床啊，租界有英租界，有法租界，尤其是法租界。
哦，所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上海滩有一个
韩国瑜吗？
不是，许文强啦、啊，然后那个有一个大老板叫做冯敬尧这样子，
不是杜月笙吗？
差不多了，就是说原来当时上海滩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让他们玩家的一乐园，是不是？
你这是看成龙电影看的是吧？
是成龙拍不出这种电影，我现在看了都这个导演都不是，就是啊，这不扯开了，继续讲。
他跟我讲不要扯开，听众朋友，你看天下有这种，
因为我想要知道你到底你的答案是什么嘛？对，
那个时候英租界、法租界谁也管不到他，所以呢，你在里边一方面你的生活、语言你都能够找到共同的人啊，就像我们到了中国城一样。
嗯，
你不一定需要会讲英文呐、啊。
没错、
啊，假如说犯罪集团的话，他在法租界犯罪，他逃到英租界，没有人拿他有办法了。
对，
那所以这里边啊，哎呀，那个龙蛇杂处啊，声色犬马，很多颓废的外国人，也有很多追时髦的无聊中国小子，很好玩啊。
哎、我们俩应该就要生在那个时代，哎呦， 是，对不对？
你虽然没有生在那个时代，可是你很想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我已经来不及，现在去上海无聊的要命，还外穿着跑去上海，想要看看当年的十里洋场，就现在能够标榜的东西，哎呦，那什么东方明珠塔，那根本啊不讲了。
那东西是有点难看，所以呢，这些人要搞革命啊，跑到上海的租界里面，那是最安全的。最方便，你看中国共产党他们要开会从什么地方开始，就从这些租界的地方开始。你看从孙中山搞革命开始，他们的秘密集会地方就是上海的这个哈通花园，这个 Hardoon 就是以前我们节目讲过的啊，这些从巴格达来的犹太人，卖鸦片的犹太人，他们开发的上海。那往后仍然是这样，这些老外老犹啊，当然不只是老犹了，在上海还喜欢办什么东西呢？不要很大的一个工作都是办文宣工作，办报纸。上海这块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报，洋文报，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全世界对中国都很有兴趣。
哦，那个时候也是曾经有中国热就对了。
欧洲、美洲对中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又知道中国革命，那再往后怎么办呢？是不是这块地好淘金呢、啊、这个现在只是几个租界，还有没有再搞一块东西呢？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要有矿产啊、石油啊、财经巨子，各路人马都喜欢往中国跑。你在中国跑呢，你待了一阵子之后回到美国，回到英国，你还可以做什么？做中国通啊。
对呀、哎呦，两边都可以沾到好处。
是，那这就成了这个外国人来探险的乐园，相当安全的探险，与非洲去探险完全两码子事。
对啊，而且你看来到中国的时候还可以讨一个中国老婆，对不对？而且讨的名正言顺，我就待着我要了解他们呢、
哎、不错，是有不少这样的人物，但是尤其是这个国际共产党，这些人主要是什么人？主要是犹太人。我想听众朋友现在应该知道了，他们不见得在这里娶中国太太，可是他们那个冒险的精神呢，在这里玩起革命来那是劲头十足。
哦，你说的我知道了啦，就像你知道现在到不管是这个中国还是台湾啊，反正你去找那种长相像是这个白人啊，到那边去教英文的那样，是不是大概是
有很多是很好的主内的弟兄、啊、怎么这样讲了、啊四海为家的犹太人，他就是让他去混混，混着混着他就混出名堂来了。因为你在上海，你可以有很大的可能性，你会结交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政要名流啊。
哦，
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啊，很小的一块地方，你可以接触到中国的这个政治中心人物。所以你看看，为什么什么张作霖啊、吴佩孚啊、陈炯明啊，他们曾经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到后来呢，都没了。
哦，对呀、啊，这些都是英雄啊。
他们不太往上海去混的。哦，那后来起来的人呢，都是在上海这些地方混过。
哎呀，你这么一讲呢，那就是讲到，所以难怪后来蒋介石一定要在上海混嘛。
因为上海很多外国关系，你知道吗？
对呀、啊，那个时候才会有这哦，所以那个时候要能够得到权力中心，还是要往这个地方来。
你要跟外国挂钩的话，你必须往这边去。
哎，难怪难怪难怪，是后来娶了宋美龄也是因为要跟外国势力有接触嘛，是不是？
这个、哎、我不是要讲那个东西、
可是你这点出真正这个影响中国近代史一件很大的大事，对不对？抛弃法妻啊，跟着这种外国回来的印圣经的啊，他们家的老三啊，美龄宋，
你知道哪几个吗？他抛了几个法妻呢？
要回去翻一下是有啊，应该据说到 Mailing Song 已经是第四个了，
然后大概差不多。
所以原来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这些啊影响力都集中在上海，所以在中国的这些混乱当中想要崛起的人物也必须要在上海滩这一块跟大家打混打转，才能够有机会得到权力啊。
只是在这诸般的这些犹太人中间，那反正我这样讲，听众朋友不要误会，不是说那个地方只有犹太人，而是说犹太人对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只是中国的史家因为大部分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不晓得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哦，
这个 英国首相丘吉尔，我上次跟大家介绍过一篇丘吉尔的文章，你可以去看看啊。这篇文章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威胁性的，这当然是丘吉尔比较年轻的时候写的，所以现在常常有很多的犹太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丘吉尔写的。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一针见血，他就说呢，基督和敌基督都是从同一个民族出来的。小编听过的话、
哦、哎呦，那你这样讲，哎呦，那就已经哈，那这样你就我不太敢再讲这个话了，对不对？你我们又要被人家 label 了。嗯，
哎，这你要是基督徒的话，你明白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是说这个民族怎么样，因为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请问你与基督为敌的人是从哪一个民族出来的？也是犹太人，对不对？那到了末世的时候，当基督的国度快要来临的时候，必然有一个所谓 Antichrist 敌基督的势力。那这个敌基督的势力，你觉得最可能是从哪一个民族出来的？谁才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聪明、有这个本事？
我倒是一直希望可以华人争一点光，这样
又是韩国语了，是吧？
不是，
所以丘吉尔这个讲法实际上
是
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吸引了大批这个无祖国无父母无遗传无神的犹太人，所以当列宁把苏联的政权建立起来的时候，犹太人说那个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他们这样讲。
嗯，
什么样的自由？犹太人的自由。那这个自由很快就后来就遭到斯大林的打压啊，所以犹太人的希望就寄在西安运动。那中国人呢，刚刚好就接收了从世界各地啊有革命经验的共产国际分子来到，尤其是上海。那除了这个上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之所以他们在中国这么成功，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别的国家他们是弱势分子，他们是被注意被打压的人。在中国不一样，中国当时有军权势力的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这些人都是民族意识非常强，所以他们不到上海来混。吴佩孚还有名言呢，不住外地，不借外资，不靠这些老外。那苏联曾经想要拉拢陈炯明，陈炯明就很清楚，他说你们这东西不对劲，你们杀自己的人民杀得太厉害。那谁在上海混呢？就是这些手上无权、救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或者想要借用外国的力量来帮助中国的这些人。那他们这些将来的中国领导人呢，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所以你看毛泽东的名言嘛，这十月革命替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那十月革命以前你在找什么？你没找到东西，对不对？孙文有他的三民主义，可是这个所谓的推翻满清之后根本没有办法实行嘛。因此这些的国际犹太人他们就不是在中国比如说工人啊或者少数的知识分子中间造成影响，而是直接在中国将来的领导人脑子里，在他们的心里面先发动了一场革命。而那些不与外族打交道的这些民族意识很强的军阀，反而后来都被打倒并且被抹黑。如果丘吉尔这个说法是对的话呢，中国人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对于这个犹太人的狂热啊，是敌基督这边的，不是基督这边的。
嗯，
既然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孙中山多么伟大，孙中山是个基督徒，可是从这件事情来讲呢，孙中山那个是最糊涂的一个基督徒。
哎呦，你这样不是在骂他了吗？
我不是在骂他，所以我说历史需要不断的重新去审查，你必须要有这个眼光去看。
哎呦，您最近真的不要再随便再讲这个，你会害死我。还有
为什么？
哎
呦，
这个从休斯顿的是最大的华人教会还要办这个孙中山的这个信仰展呢。歌功颂德一番，那是多棒的一个基督徒啊！哎呦，你不要害死我！
欸、他办他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害到你呢。
因为我也在那个教会聚会。
哎、欸，孙中山心里的老大哥就是谁呢？最值得他敬仰的是谁呢？
哦，孙中山心里最敬仰的老大哥哦，我一直小的，可能他有分阶段。他小的时候据说非常的崇拜洪秀全呢、啊。
哦，这样子，然后呢？
洪秀全，你看这是太平天国，对不对？他一个人就造成多大的革命？那孙中山从小就喜欢革命啊，对不对？他推倒那个神像，所以他的个性就是反动派嘛，孙大炮。
是，
那会长大之后，他个人他喜欢什么什么人呢？哎呦，这个他您说这位难道会是也是哈这个俄国人吗？
孙中山很多的名言呐、啊，他的名士啊、嗯，后来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完全除掉了，完全洗掉了。
嗯，
也被中国共产党掩盖起来。这里面的矛盾情节，我们上次的节目已经说过了。
嗯，
孙中山呢是苏联政权扶持的。
对，
啊，那个时候他们下到这里来看呢、啊，他们形容孙中山是手上没有一兵一卒的人。
对呀、啊，所以赶快成立黄埔军校。
哎，整个的是苏联的帮助。
嗯，
可是呢，后来老蒋呢，他没有剿共。那无论是从台湾，从大陆这段历史他们很不喜欢的，
对，但也不太愿意再提、
啊、哎，这两边都不喜欢，
对啊，然后两边讲都对方都是十恶不赦，都是被对方给骗了、嗯、
那之所以会这样，因为孙中山呢、啊、心里有个偶像、啊、
你说他最佩服的就是包罗廷了，
不是啊，孙中山佩服包罗廷那是没话讲的，
嗯，
可是他心中心目中的大英雄就是列宁啊，
哦，列宁，哦，
他认为他的葬礼就是要照列宁的办法来，列宁是他最佩服的一个人、
嗯、所以他那个中山装好像是也是从列宁服装给他改过来的，对不对？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边，他跑了不少地方，他没有去看见战后的苏联是怎么回事。
嗯，
他派了蒋介石去，蒋介石回来倒是对俄国呢有相当大的警惕啊，但是孙中山也不听他的。这圣经里面的话讲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那从孙中山的言谈书信里面啊，你可以知道他晚年是完全被这些无神论的犹太思想所迷惑。我念一些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个是相当令人叹息的。那这些资料呢，是从已经过世的旅美历史学家周谷先生他所编辑的《中国近代史》里边出来的啊，第一手的文献，别的地方还不容易找得到。但这本书呢，在网上看不见它。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亲笔函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个俄就是讲到俄国。此为孙中山晚年革命的指南针。孙中山最初认为俄国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在这个共产党五年战争时代之后所推行的政策，与他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相近，而列宁之革命方法尤其值得效法。甚而你与共产党及第三国际从事世界革命。孙中山还认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制度和俄国共产党制度一样，他也说今日为俄国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就是孔子大同思想相似，凡有老者幼者废疾者，皆由政府给养，故谓之劳农政府。他认为大同世界所以易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枢机尽之，并且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于心。那他论及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学说已在俄国实行成功，你今天看看这些话，你就晓得孙中山是多么天真的，他完全不了解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形啊！被这些布尔希维克党人送来的伪装和假象所欺骗，所以1922年孙中山正式联俄，那后来的这个很出名的联俄融共的说法，那真的是老孙自己的主张，因中俄领土接壤，主义相似，政策一致，目的相同。1924年1月21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拳大会说：“俄国既为各国所承认，就利害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到中俄互助之意，绝无大害，此为海外同胞所宜放心者也。”孙中山又称扬俄国不称霸不欺小，一强扶弱，主张公道，要引以为同调。俄国革命成功后，要学习俄国的革命方法，以党治国，建立党军，要重视宣传，才能使中国革命更上一层楼。孙中山要中国革命置身于世界革命， 第三国际要领导世界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要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我念到这里可以了吧？我就是趁着小贝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啊，赶快念一念，免得他太为难嘛。因为他说教会不是要办这个伟大基督徒的孙中山的展览嘛，所以我蒙哥赶快替他加点注解。所以后来孙中山才会对蒋介石说，包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先听我的主张一样才好。孙中山是把自己和中国一并卖给了他们，旁边谁跟他讲话都没有用。
您胆子真大，这污蔑了历史上面的伟人，两岸一致公认的伟人。
圣经是不准我们做假见证，国民革命跟孙中山的信仰有关，可是你不能把他捧得太高。
蒙哥，我实在太喜欢你了，你现在讲的就是我最想要听也最想要讲的，请赶快说。
哎，你别了啦，你刚才去撒尿的时候已经都讲完了。反正你给蒙哥这一个消息呢，把今天这个原来要讲的东西都没讲下去。总之呢，如果照着圣经对以色列列王的评价来看呢，孙中山很像什么？早年革命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倚靠主的基督徒，但是当他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复国大业不是这么简单，而中国仍然被割据，兵权都在别人手上的时候，他没有依靠主，反而去迷信反对上帝不能救人的苏联共产主义，与当年以色列王向埃及去求救，依靠埃及的兵马实在是没有两样。圣经列王记下十八章说，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谁竟料得到这些事啊，真的居然在中国重演。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必须讲真话。那今天的节目时间还剩几分钟，我们把上次那个双枪马昆啊最后的事呢跟听众朋友交代一下。这件事也是非常著名的。那上次已经说了，这个马昆呐、属于来到中国的游侠类犹太人，做了孙中山的随身保镖。他为什么双枪呢？好像有一次右肩膀受伤了嘛，是怎么样？他说万一我用枪的这只手呢给废了，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开始左手练枪，以后随身呢就挂了两把枪，从此以双枪马昆传名啊 ，Two Gun Cohen 呢，他的名字叫做 Morris Cohen。因为孙中山有很多亮相的机会啊，那他旁边有个外国保镖呢，就很受老外的注目啊。以后这个人还被国民党封为将军，实际上有没有带兵权我就不知道了。但这个人最后呢，居然在国际上发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哦，你说这个双枪马昆后来做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
对对对，就是谁事先都想象不到，就是1947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是1948年复国，他复国之前呢，联合国必须通过一个议案，就是让以色列能够在巴勒斯坦呢有一块地去建国。
哦，所以他还活到那个时候，对不对？
那个时候台湾的政府是代表中国在联合国里面，对不对？那安理会里面呢他就有否决权，但是传来消息说台湾呢可能不会赞成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政府。
哎，那这时候你说怎么办呢？这西安运动的犹太大佬啊都慌了手脚，那也不知道是谁能够想起这个人来，就是马昆。他们就把马昆从蒙特利尔飞到美国旧金山，要请他去说动啊台湾派来联合国投票的代表团呢，不要行使否决权，你们只要不投票就好了，这样这件事情就可以通过。因为他们认为马昆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
你说这个那个中华民国这个国民政府派联合国的代表是马昆认识的人？
对，这个算盘还真打得好。
所以就派他来游说他吗？
有一个文献我看过，但是我不记得在哪里了。好像派来的人呢见到马昆不但认识，还要称马昆为老长官啊。那之下呢这事情就办妥了。
所以讲到底，原来 还帮助犹太建国，还原来跟这个事情有关，
没错、
哦、所以这个双枪马昆原来最现在变犹太人建国史上面他还算是一个功臣，功臣就对了。
或者说呢，就像圣经里面这个莫迪改一样，或者约瑟但以理一样，犹太人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被摆在对的地方，发生很奇特的功用。这件事情在犹太的建国史上很被津津乐道，你去网上面查呢很容易就查到了。一般我们只知道说二战的时候犹太人到中国来避难，实际上呢中国人跟犹太人的渊源远胜于此，只是犹太人复国把这件事情归功于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呢跟这些重大的事件都擦肩而过，对于身边的这位神呢、啊、不但是一无所觉，而且还坚持那些犹太人小混混的无神论的讲法。你说啊，我们应当如何是好呢？那今天啊，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犹太小子点将录到此为止，下回再继续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想